弟兄姊妹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最后一堂，我觉得好像还有很多话愿意给大家讲，但是时间不允许。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人生的机遇》，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虽然我们是这么小，但是因为我们是按他的形象和式样造的，所以他不仅让主耶稣替我们死成就了救恩，而且用圣灵一直在运行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呼唤我们，让我们能够伸开我们的手，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接受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虽然人生几十年，但是关键的时候恐怕就是几步，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是带着很大的希望渴求来到这里。那么这两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从心里感谢神，也从心里为他们高兴，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还在挣扎之中，已经很亏近了。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求圣灵开启你，用信心的翅膀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你什么都不需要，就是要一个信心。你一旦接受这位神，你就知道他是那么信实，那么伟大，那么爱。哲人说过，人的一生不可能第二次跨过同一条河里。当你第一次再走第二次到这河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今天福音也是一样，你这次如果没得到，你下次再来可能还是福音，也是普通话学生之家办的，可是一切都变了，时间、空间、人员全都变了，你只有这一次机会。我相信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神的特别的美意和苦心。我这次回到美国，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大家，也许还有可能，也许不能。我希望能够在这一次大家真是听着神的福音，你真是来得到这个救恩，我就算没有白来。将来我们在天上还会再见，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一边听讲一边好好好好的祷告神，求神来开启你，给你勇气，给你信心，能够站出来。那我们昨天谈到有神，今天从神的特殊启示谈到耶和华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最后一讲了。如果我都信了，有神，我一信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说话，我为什么一定要信这位神呢？我不信不是也好好的吗？为什么呢？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谈神，现在开始我们要谈谈人。你不仅要认识神，而且你要认识人是什么样，你才知道你为什么需要这位神。人是什么人呢？我们谈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但是最后人都犯了罪了，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不是。昨天一个朋友提问题，他就问你，我为什么人都有罪，他听到觉得很委屈。实际不光是你委屈，当初我也很委屈，我觉得我挺好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可是道德水准还是很不错的。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都可以把北京的位置让给我的同学，我自己去内蒙古还要怎么样，这一辈子的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的，觉得蛮不错的了。跟别人相处总是宁可自个儿吃亏也让了别人，虽然我周围的朋友很多，可是一进到教会看见基督徒对着圣经一边念圣经一边检查自己，哎呀，我当时觉得就好像我又回到文化大革命那个事情，都是貔貅学毛线，心里想好容易从那边跳出来，怎么又陷进来了？而且扣分人说我们都有罪啊，我说我何罪之有啊，也没杀人没放火没被关在监狱里，有什么罪啊，根本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是觉得罪好像都是传道人编出来的，为了保住他的饭碗，你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悔改信主，他就有饭碗就会饭吃。 这个我想和他很多人今天也是这么想的，我有什么罪啊？你这么想也可以理解，因为你并不了解圣经中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圣经中讲的罪和我们想的罪不完全一样，我们想的没有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刑事犯罪，我没有判刑，没有被关监狱，所以即便我犯了罪没人知道，没人起诉我，所以我还是没罪。甚至即使把我起诉了，可是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释放，我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对罪的理解啊。可是圣经怎么讲？圣经可不是这意思，圣经的罪的含义比这要宽广得多。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很深深的发现，圣经对人的罪是非常严厉的加以指责，非常肯定，非常的绝对。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没有行义的，有没有寻找神的，一个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么绝对啊。你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写了一个故事，是当时法利赛人都反对耶稣，所以有一次他们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说：“夫子，这个妇人这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住的，你看把他怎么办呢？”他们这样做不是尊敬耶稣啊，而是给耶稣设一个圈套，就觉得耶稣你是进退为难，你怎么做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根据摩西的律法，凡是行淫的妇女抓到以后，一定要把石头要他把他打死了，这是摩西的律法。可是当时的犹太人是在巴勒斯坦的，就在当时罗马人的统治下，罗马有明文规定着，你没有权利，犹太人你没有权利自己处死自己的人，你一定要上报罗马当局，否则你就违反罗马的刑法。所以他们觉得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耶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说用石头把他打死，你城墙的摩西律法马上就触犯了罗马的刑法。如果你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守，你是什么先知啊？你怎么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一定没有办法。没想到耶稣是神啊，他蹲在地上画字，当然不知道他在画什么字，因为他说你这些人太愚蠢了，也可能就他们一再催逼他，最后耶稣就站起来就说了一句话，就整个形势就逆转了。耶稣说，你们当中若有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就这么一句话。所有的犹太人听见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就讲得这么详细，没有一人敢留下来，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为什么要从老到少？有的解经家说，可能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尊敬老人，老人先走，好人后走。有人说不是啊，老人熟读圣经，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先走为妙，老的一走小的跟着就走了，没有一个人敢留下来。你看这个犹太人虽然这么反对耶稣，他但是他知道自己有罪，他很清楚神的罪的概念。只有一个人没有走，这个妇人他不敢走，他等着耶稣定他的罪。你能看得见，就整个犹太人他的罪的概念是很清楚的。那么罪，圣经讲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这个罪的原意就是射箭射不中红心，就是罪。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你怎么样努力，你达不到神的公义圣洁的标准，有亏欠，有偏离，这就是罪。是圣经讲了两种罪，一种所谓的积极的犯罪，就是人用自己的行为积极的违背神的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还有一种所谓消极的犯罪，就是说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你知道该这么去做，你没有做，就是亏欠，就没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罪。需要按这个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中国人从几千年来一直在讨论，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来环境的改变，所以人就变恶了。所以最后有孟母三迁，改变三个地方，就是让他邻居能够好一点，让他跟着学好。他认为这个恶是从后天来的， 可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生下来就是恶的，后天才变善，可这两者都很难自然接受。你说如果人之初性本是恶善的，为什么环境的恶从何而来呢？若人之初性本恶，环境的善是从何而来呢？都很难自然接受。圣经就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说当人神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是人是没有罪的，但是当亚当夏娃用误用他的自由意志来违背神的意思吃了禁果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从那个时候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所有的子孙一生下来全都是有罪。大卫就说我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人都不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就是人的罪性，有了这个罪性就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罪行。这个罪啊，人的这个自私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罪性在孩子们身上看得最清楚。我想很多可能已经做父母了，哪一个父母教自己的孩子要小气要吝惜，总是教你要大方啊！你有什么给别人share，有什么玩具给别人用，有吃的给别人，不行了，孩子生下来就以自己为中心，好吃的他要先吃，好玩的他也先玩，你不依的还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就是这样的。谁教给他的呢？没人教啊，本性使然。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写了一个回忆自传式的回忆录，他就谈到有一天呢，夏天，台湾的夏天也很热，他从外边回来以后满身都是汗，他那个时候有个小孙女儿，那个大概两三岁，非常可爱。他一见爷爷回来以后就说，爷爷快抱抱我，爷爷说我一身都是汗啊，等我洗洗澡再抱你。不行，爷爷的汗也是香的，你看那孩子会不会说话。那老爷一听心都化了，说赶紧把孩子抱起来，抱起以后就看见孩子在吃糖，他说我今儿要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他说你爱爷爷不爱呀？他说爱呀。他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不好？哇，这就没回答了。越说你爱，越说爱爷爷，他就发现这孩子手上的糖转得越紧，他就装着生气了。他说你所有的糖都是我爷爷给你买的，如果你这次不给我吃糖，我以后再不给你买糖了。就这句话就灵验了。你别看孩子这么小，他会权衡利弊了。他说好啊爷爷，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吃糖。这老传道人把眼睛闭上，闭上他说我留一缝看看他在干什么。他留一缝啊，就看见孩子一手拿一个，说你含了一个糖，一手拿一个糖，然后这个孩子就把这个手的糖就挪到这边，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一个糖渣取出来塞到他爷爷嘴里。他说爷爷请吃糖。你说这孩子可恨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样的事情恐怕在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的，这就是罪性，以自己为中心，谁教给他的？所以圣经说啊，人犯罪不是因为人犯了罪才是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必须要犯罪。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做坏事，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圣经讲的传道书讲的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实在没有，就你也可能做一件两件善事，但是你不可能只做善事不犯罪。人前是一套，人后可能是一套，做出来是一套，心里想的是一套。你看孩子们一盘好吃的东西端上了，糕点只要觉得哪个好吃，自个儿伸手就抓了就吃，不管周围人有什么看法，他不懂得顾忌。那我们今儿长大了我不会这样做了，可心里跟孩子是一样的，哎呀这东西要跟我吃的多好啊，那可是周围这么多人，你怎么好意思一下抓过来就吃呢？那别人说你这人怎么没教养，说你是顾忌周围人的看法，你不敢去这么做，实际心里完全一样。孩子不懂得顾忌后果，所以他怎么想就怎么行，是孩子的行为就是人的罪性最公开最直接的表露。 你真结婚，今天你有这个想法，你会转个弯，设变一个方法把你周围行说。要是没人，你抓紧的就就。这个都不是通过教育都能够做得到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那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十条诫命。那主耶稣，我今天上午讲了，主耶稣已经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最主要的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其次也相仿，你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整个诫命整个律法的总纲，就在这儿。哪个人做得到呢？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现在很多人连神都还不认呢，你那怎么能够谈论到爱呢？第一条大诫命就犯了。即便信了主的人，是不是做到了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啊？都很难说呀。我们每天都要反省自己，爱人如己谈何容易啊。人的爱都是有限的，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爱那些可爱的人，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甚至也可以爱那些不太可爱不太爱我们的人，只要他对我的爱有一点回报就可以了。这个回报不一定是实质性的，只要说一声谢谢，也许你都还能爱下去。但是如果当你爱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不感谢你，反倒恩将仇报来害你，你还能爱他吗？恐怕就爱不起来。人的爱就是这么有条件的。我自个儿也经历过呀，在大学期间，我当时我是班长，当时有一个同学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所以大家都远离他。后来我觉得我是一班之长，我总是要去关心他，去亲近他，去帮助他，帮助他改掉这一不好的习惯。那这个果然，他果然改了。改了以后，我就大力的班上表扬他，就让大家改变对他的看法。结果这人表现还很不错，很有才干的一个同学。那后来我们又一起当了研究生，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呢，又都是一派，那不是很好吗？就没想到呢，我们这一派不掌权，我们是反对聂院子这一派，所以分配的时候大权在聂院子这边，所以凡是那一边的分的都留北京啊，都是打上海这些好地方，那么就反对派都是冲到边疆去了。结果他为了表示他要跟我划清界限，结果在整个做毕业鉴定的时候，他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都可是替对方说话来诬陷我，说了很多诬陷的话啊！当时我就非常的意外，我说给他同窗九年，怎么没看出这个人是这样。最后他做鉴定也非要我说话，我说我没什么话可说，他说你都九年了总是要说两句，所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去诚实的态度。当时一个大红脸，果然最后他留了北京了，我去了内蒙古。原来以为一辈子不见面，没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最后辗转反侧到了河南省，去了煤矿四年，然后调到了洛阳地区科委去管整个十六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我手上大概一年有100万人民币，有钢材木材水泥，权力很大。没想到他这个所啊，最后也下放到河南省，刚好下放在我所管辖的一个县。那经常有时候我召开会议，他还要来参加会议，俩人又见面了。那你说见面说什么呢？我就没话可说。结果他到处告诉别人说我是他的老同学，所以科委的人说龚敏昌，不是谁谁是你老同学？我说是啊，不太熟悉。你没法说啊，你说老同学一见面不就要叙旧吗？你叙什么旧啊？就叙那一幕啊，他留北京，我去内蒙古。但是我当时心想，我说就是这样，我不报复你，你科研计划好，我一样给你钱，我一样给你三餐，我不计较这个。但是你要再跟我拉老同学的近乎，没人都没有了，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躲不起，还我就不愿意躲开就好了，我惹不起就还躲不起嘛，就这样。所以就根本不能再计较他，所以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就很不错了，还要怎么样？但是你读了圣经以后，你就发现我们这种义这种算什么呀？所以以赛亚说讲，就是我们这种义啊，在神的眼里看的就是破烂的衣服，不值一提的。我今天谈到主耶稣， 主耶稣在世上捉尽了一切的好事，一件坏事都没做，连犹太人都找不出他一件坏事，但是人要把犹太人把他钉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犹太人下边还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我每天坐在这边我都会掉眼泪，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主耶稣，我说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给你们做了这么多好事，你不认我道法了还要把我钉死，我一定会喊父啊，下一波火来全把这些人都毁了，无可要救，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这就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宽恕赦免。所以圣经上说，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也许有敢做的。唯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就是神的爱，没有条件的爱，这是人间没有的爱。你要说他是不是神，你就看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人手做不出来的事情。有哪一个人的爱可以和主耶稣的爱相比呢？他爱到这个程度来替我们死，当我们还在骂他还在诅咒他的时候，这样替我们死，人家能够找到这样的爱吗？用这个标准一比，我们怎么能够和主耶稣比啊？怎么能够达到他的标准呢？亏欠达不到标准就是罪，这标准一定要用对。你人和人比，有的道德水准比较高，有的道德水准比较低，是能够看出来有区别，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只是五十步一百步都是罪人，因为你没有一个人达得到这个标准。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标准，人的标准很难很难，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做出来一套，心里你并不知道，你很难区别。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有人后来把这句话反过来用，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他开始想的好像这话很没有意思，后来想还真有一点道理。你说哪一个人一辈子一件好事都不做的呀？那海盗杀人如麻的海盗，在这个分赃的时候是绝对公平，你说他还有公义呢？有人说小偷还有隐恻之心，本来偷到一个寡妇家里，看什么都没有，只有半坛子米，怎么把半坛子米全都倒走？就一想，全倒走了，老太太吃什么？留一点吧。哇，你说他还有隐恻之心？所以这样，人就是这个善和恶的这样一个混合体，你很难区分哪个要多高，哪个多低。但是在神的眼里，你都达不到神的这个标准的。神看我们不光是行出来的，连你的心思意念将来在造物主面前都要过问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主耶稣就说啊，经上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有人看见妇人就动淫念，那么他已经在心里和他犯奸淫，标准就这么高。我记得我在出国以前，大概1981年，传说啊，辽宁省一个妇女眼睛有特异功能，有透视的能力，你穿的衣服她能看见你身上有开的这个动手术的伤疤什么的。哎，你是不是动过手术啊？怎么阑尾这边有一刀口啊？那后来这一传出去，大伙就很害怕呀，走路一见到她过来扭头就跑，不敢给她打照面。为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赤裸敞开，就什么都没穿似的。你说这多害羞，这是够可怕的。可是，在神面前更可怕呀！神这么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连两刃的剑更快呀！连你骨头与骨节、灵和魂都能够赤裸剖开，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全都能够辨明。 他近乎你只不过看见你的外表，神那个整个内心全都能看得见。我刚才说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性没有表现出来，并不是我们不愿意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你要计较了，我这样做了以后会不会触犯律法，会带着什么样的后果，有时候你会把它压下来。这就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当一个地方出现地震、出现水灾或者出现灾情的时候，往往要实行军事戒严。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社会的正常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时候来钻空子来犯罪，趁火打劫，是这个时候一定除非军事管制，就不能够维持这个地区的治安。当时在1975年，我还在洛阳，那一年驻马店地区有一个大水库叫板桥水库，最后决口，当时又没有预很好的预报，结果大水冲下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这大水过去以后连村庄一点痕迹都看不见，那铁轨啊就跟扭成麻花似的，就水的力量那么大，然后顺大水冲到安徽省，又活着跑回来，都10000多人，那死的人就无计其数。后来大水去了以后又是瘟疫，有很多死尸都在水里泡着，井都填满了，没有水喝，又死很多人。就后来各个地区就派拖拉机去帮他们耕地，就是秋季能够种一季蔬菜，那么起码还有点吃的。结果拖拉机去后很快就回来，根本没法运作，因为一粒粒把尸首全都离出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就在那样一个情况下还有人犯罪的，因为在75年当时手表还很宝贵，所以那时候救生的人员就是划了一个小船，然后一个竹竿上一个钩子，所以见到有人有物啊就顺便把他们勾到船上了。那结果有一个人他就去救人，看见人出来以后，这个人被救的人就用手扶着这个船帮子就往上上，刚一扶着这手表露出来了，他心就起了贪心，然后就把人家手表撸下来，他又怕他告发他，然后再把他按到水里去，然后下边一个再捞一个手表再把他按下去，这个人发现最后枪毙了。还有一位抢险的时候看见从上游抽下来一位少女，长得可能比较漂亮，他就说那个人喊救命，他说我可以救你啊，但是我把你救了以后你要跟我过，让他跟他结婚。那个少女根本来不及反应啊，都根本不认识人，怎么会跟他结婚呢？顺带少女就没有表示，他就看着他把他冲到下边去了，不救他。冲到下游以后被一个部队的战士救起来，救起来以后这少女就哭，他就问他什么事，他就把刚才事说了。这战士非常生气，说你跟我去找这个人是谁，就顺着沿河而上，走了1里多地找到这个，说就是他。这个战士当场把这个人拉到旁边一枪就打死来了。你就想平常时期判一个死罪都要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一审再审才能判一个死罪，当时一个普通的战士先斩后奏，就是因为赋予他的身杀大权，因为所谓就不足以平时当时的治安，你就看到人的罪行就这样表露出来。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没经过文化革命，现在想起来是一场梦啊，一场噩梦。那个10年期间人的人性暴露无遗，自相残杀，相互出卖，哎呀一切的丑恶都做了。你平常还可能有假面具，可这10年的好几周你装都装不像了，每一个人都要登台表演。真是一次人性的大暴露，我不说做别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人性的一次大的暴露。当别的地方的武斗都停止以后，北大1967年又开始武斗，68年才开始武斗。开始我们是两派嘛，就是舌战的，你在广播我广播，我写大字报等等。没想到有一天晚上12点突然我们的广播电台响了，说不好了，现在发生武斗了。我们开始以为他是虚张声势的，都不管了。我一听这个广播员的声都变了，说一定出事了。一冲出去一看，结果呢正是3月份的时间，那一派的另一派人就冲到我们这一派人宿舍里边，拿着大刀长矛就要逼着这些人全部要出去。那大家不是夫妻啊，为什么要出去？你一讲理，一长矛就刺上去， 一刀就砍下去，就很多人就从三楼从二楼往下跳，我们赶紧去救啊，就在从楼下去接人，有一个人从三楼跳下来，一个眼睛都快出来了，还有一个人一枪被刺到肝上，整个血就像泉水这样往外冒。我一夜就去南汽车去把人往医院送，最后我满身都是血，他们都以为我殉难，结果第二天早晨我又从医院又回来，当时我的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你说都是好好的，都是同学，有什么值得动刀枪呢？这就是联想的，让我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北京地区出现了联动啊，就联合行动啊，是中学的红卫兵组织，那到处是打砸抢少自救，最后在天安门旁边有一个学校，我记不清是多少中了，那66年的12月份他们怀疑这个学校的传达室的工友是可能是一个特务还是历史反革命，反正是有问题，结果这一批红卫兵呢就把这个老人拖到广场中间，在12月份的北京已经很冷了，把他棉袄棉裤全部脱掉，就穿一件单衣单裤，然后怎么样，把一桶烧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再一桶凉水再浇下去，然后再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复的浇，把直到把老人浇死，最后皮都脱下来，这件事情那么样的残忍，所以这个北京市通报全北京市知道，当时我是在北京市的通报里知道，当时我的心是真是被强烈的震撼。你说你怀疑他是特务是反革命，你打他几下骂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了，怎么可以下得像这样的毒手去残害一个人，而且做这些事都是一十几岁天真烂漫的孩子，你会不会发现在人心当中潜伏着那样的凶恶的东西，像野兽般的东西在里边。我来美国以前还读过，那是当时伤痕文学兴起的时候，很多人就写文化革命的那一段时间，所以我读过一本小说，是一个到了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女知识青年写的一本小说，这个书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她的主人公就是部队一个营长，这个营长当时有一次他驻地发生山火，这个营长不顾生命的危险几次冲到山火里边去把知识青年一个一个背出来，最后是全军通令嘉奖，但是这个营长的结果怎么样呢？最后是被枪毙了。为什么？因为他最后有了功以后居功自傲，最后强暴了很多女知识青年，最后被揭发送上军事法庭枪毙。这女士最后这个作者就在法里边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善和恶能够这样明显的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当初能够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人，最后又犯这样的滔天大罪。我就是带着这个深深的沉重的目光来到美国，我没有答案，我就看得见人性当中的这些东西。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没有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为了表示自己紧跟自己革命，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就今天想起来都很惭愧。这就是人性。所以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要需要我们的一举一动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但是人堕落犯罪以后就再也不能把神的荣耀反映出来，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大家了解了圣经中罪的含义，恐怕你就不敢说自己没有罪。圣经讲有时候把罪和私欲啊都是等同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保罗就讲过，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经常说一些不实之词，有人说是白色的谎话、黑色的谎话，反正出口就是一个， 有人都统计过，可能一个人平均一天有十次。比如今天下班了，别人请你说到我们家去坐着，哎，不行，你这样我有事，根本没事，一句话随口就做了，现在神的眼里都看为是罪。所以如果有人他能够知道圣经罪的含义，又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恐怕他应该心悦诚服说他有罪。有人说，如果说有人能够把我们一生所想的所做的全部拍成电影，请问哪一位有勇气敢把它公开放映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是没有啊，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有。你这有好多东西见不得人的，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想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敢于面对自己人生的人，恐怕你都应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那么有了罪会怎么样呢？圣经讲的非常的干脆，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果就是一条死亡之路。这个死当然有很多的含义，最主要就是和神的关系断绝，灵性的死亡。当然人犯了罪以后，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的肉体要死，实际当初在伊甸园生命树的果子都有的呀。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吃了生命树果子就长久的活着，你能看见神的心意，当初是需要人长久的活下去跟神在一起。你一违背神以后，整个生命树果子就让天使的把住，你不让不能够进去。所以肉体要死，但肉体死还是次要一点的。亚当活的是930岁才死的，但是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是什么？灵性死亡，和神的关系断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你现在好像觉得我不认识神，我不是活得很好吗？你就想想，整个神是这么一切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一切智慧的源头，你要和生命的源头断绝了，你不过就像是无本之木啊，无泉之水啊，很快就枯竭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和神关系断绝以后，不仅肉体要死，而且要面临第二次的死亡。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启示录，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一切不幸的人全部下到地狱里，永远和神隔绝，叫做有始无终的死亡，永远的死亡。人在最终就很难彼此相处，平常还可能差不多，一遇到利害冲突的时候就是彼此斗。你看人，小到人际关系，大到集团关系，大到国家关系，常常就是这样，自己比别人好洋洋自得，别人比自己好又羡慕生嫉妒。我来美国以前，别人我看见一篇文章说，东方人的嫉妒和西方人的嫉妒不太一样。东方人的嫉妒是说你好吗？我要想方设法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这东方人的嫉妒，说西方人的嫉妒比较积极一点，你好，我要想方设法努力比你更好。哎，心说还不错啊，西方人嫉妒是。结果到美国一看，我也在几个大学待过了，这教资的队伍也待过，什么东方人西方人就全一样的。你好，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人的本性，他只不过美国的条件不像在大陆那样那利害关系那么明显而已，实际都是在背后搞小动作。人的本性是，今天世界的问题都在于人以自己为中心。如果换成都能够爱人如己，整个世界全都变了。是泰晤士报曾经出过一次征文比赛，题目就是你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结果一篇征文得了头等奖，就一句话，他说：“编辑先生，我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就是这样。 历代以来不乏改革者，他们当初可能也是有很好的动机，也是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确实也付出了很多，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一旦有了权力，马上就腐化起来，所以改革都是有限度的。你看整个就是这样循环的，他们上去以后腐化下，又被新的一代又打下去，新的一上去再腐化，又这样就一直这样循环，不能说对社会没有一点作用，总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因为你改革人的本身你就有问题，你怎么可以把改革进行到底？袁志明弟兄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事情有很深刻的认识，说这个和他性质有直接的关系。在国内搞民运，后来好容易逃到过海外，大家都在逃难，还没有掌权呢，就在你斗我斗。所以袁志明最后写一篇文章，我们的骨子里有毛病，他就看见了，你作为一个罪人，你还能够做多少事情呢？所以很难和别人相处的。同时你有罪，我们有罪，就是受罪的捆绑。有人做金钱的奴仆，有人做眼目的奴仆，有人做事业的奴仆，有人做权力的奴仆，拔都拔不出去。我当初就是事业的奴仆，一心压在科学研究上，就想多出一篇 paper， 我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我都记得我在庆祝以前，没有哪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过的。有人做金钱的奴仆，大家还记不记得《儒林外史》有一篇文章，写到两个乡绅，非常兄弟两个非常的这个节省，成天积攒钱财。其中几位有一个人过不去了，临死的时候都不能说话了，就是不断气，已经不能说了，就这么比的。大伙儿就猜这什么意思啊？这个二怎么猜也猜不着。结果后来才知道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别的灯啊，就是那个通心草点的那个菜油啊，因为平常都点一根通心草。后来呢，人发现跟老先生今天晚上过不去了，所以可能就点两根通心草，让灯亮一点吧。所以点了两根通心草，所以后来有人悟到，是不是他觉得点两根通心草太浪费了，所以赶紧过去拨灭一根，刚一分拨灭，老先生手一锤就过去了。那你说这样一生是幸福的吗？完全被金钱所驾驭了，就是受各种捆绑啊。我不知道你的捆绑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你脱不出去啊。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你想不做都不行，你没有自由了。明明知道不对还是要去做，做完又后悔，立时不再做，下次一样做。林志平写了一本书叫做《舞台》，他就谈到香港啊，香港很多年轻人吸毒，哎呀真是可怜的。我看了那本书写的，他那些吸毒一旦吸上白面就没有办法断掉。有两个弟兄，两个就不是真正的弟兄，就是他的哥们儿，最后在监狱里都立志说，如果我们两个出去以后发现谁还在买白面或者卖白面，当场对方就把他手砍断，就下了这么大一个决心的。最后其中一个先出去了，出去以后不久第二个也出去了，这本来出去就应该往家走吧，走到平常卖白面的时候脚就走不动了，就又跑到那黑暗角落里边去，把田一递过去，那边的白面就伸出来一看，那正是他的哥们，要谁砍谁的手。没有办法了，是圣经讲你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是奴仆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自由了，你想行善都不行。人还是有向善的心经常，但是你立志由得你，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可能就是在向善，但是一直在只是在大罪和小罪之间摇摆，尽可能犯一点小罪，后果不严重的罪而已。人的本就是这样。有人说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神不向我们显现一下，或者像克林顿这样发表一个电视演说，我是神，都来归向我。我想神是很愿意啊，问题是有罪的人见不了神啊。有罪就是黑暗的，就是污秽的，就是不洁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光明的，两者不能够相交的。你看看在圣经里边那些大的先贤们，以赛亚、老约翰，一见到神以后就马上扑在地上跟死了一样， 为什么？神的光一照，人就无地自容，所以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一见就要死了。神不是不想见我们，见不了，那怎么办？人还有没有出路？人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出路就在于神。他爱我们，他需要挽救我们，但是敬畏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又是绝对不以有罪与无罪的神，不是说因为爱我们说都算通通算无罪全都回来，不行，他既爱又是公义的，那怎么也满足这个爱和公义的这两条标准呢？神的救恩的办法就是让他的爱子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世间，让他来替我们死，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神审判他就是来审判的事，他流出的血就来赎每一个人犯的罪，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的完美的结合，既满足了神公义的条件，同时你一切能够接受主耶稣的，你就无条件的回到神面前，你的血已经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你在神面前再不是罪人，是义人，这就是所谓圣经讲的圣经的救恩观，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就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所以宗教你行善吧，你做好事吧，一定得神的喜悦，圣经说不行，你人没有这个能力，你除非就是接受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对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他说神太过霸道了，信他的就一定上天的，不信就要下地狱，一个人一生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不信就要下地狱，一个人一辈子做那么多坏事一信就上天堂，那太不公正了。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刚才说了，你无论是做好事做坏事，人的眼光来看确实道德水准有区别，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没有坏人之分，只有好一点的罪人和坏一点的罪人的区别，都是罪人。你只要不接受耶稣的血，你的罪就不能够洗净，不能够洗净就不能够和神在一起，就这么简单。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我们都应该永远和神隔绝，就是一个地狱的状况。今天是神爱我们，他说我现在给你开一条路，让我的儿子的死来替你们，你们如果愿意接受，你们就可以不下地狱而能够上天堂。所以圣经讲什么？耶稣用他的死替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又新又活的路，这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不是说我们平常活得好好的，因为不信神把我们推到地狱去，乃是说我们都应该下地狱，而是神来救我们可以免下地狱。所以当你认到人认识到人的罪行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就好比说是一个人到医院去检查，发现有癌症，但是医生说还好，你还发现是早期还没有扩散，所以赶紧动手术做放疗化疗，你的病就医治了。那你说病人如果听见这个他应该怎么样？他一定很感谢这个医生救他一命，是不是？他绝不会说医生你真这么霸道啊，我非得听你的动手术还得做放疗化疗，他不会这么说，他因为知道得了癌症不治就是要死的呀。今天同样有罪，罪不赎尽就要死，就这么关键，就这么简单。所以有人说如果你一定要去地狱，那你就是自己愿意去的。有人说地狱的门是自从里边关上的，不是什么你推下去。今天神跟每一个人公正的条件，给你每一个人的机会来接受救恩的机会，白白的得，你完全没有做什么事情。救恩，救恩就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礼物，就是白白给的，因为没做什么，你就是在接受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有人说那好啊，信了主就可以进上天堂，那我能不能在临死的时候再信主？那这个今生今世我又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去活，活得潇潇洒洒通通乱乱，你临死以前一觉志又上天堂了，岂不两全其美啊？ 这好像想的挺好的是吧，实际他不知道他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他以为神是好欺负的。当然确实有很多人在临死以前真正悔改信主，那神是知道的。如果你说你就是憋着不信，你就不要等临死的时候才信，说明你动机不正，你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你无外乎就想借着这信上天堂而已。神不会受你欺骗的，你这种能不能上天堂我不知道，恐怕上不去。这是第一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什么？他以为今生今世按照自己意愿你活，就活得最痛快最潇洒，真是这样吗？不是这样，人活在罪里非常难受的。你活在罪里不能够自拔出来以后，你生命谈不上什么丰盛，也谈不上什么享乐，人就是活在矛盾之中的。后来我归纳一下人生三大难处，让我们不能够幸福、痛快、丰满、平安、喜乐。第一大难处是什么？自己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非常的焦虑，成天在焦虑之中。我们常常讲，人要做主人，我们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定胜天。胜什么天呢？地稍微动一动，水下雨下的大一点，风刮的快一点，人就受不了了，连预报都报不准，还要胜天呢。而且你说你一个人自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吗？你看你从小学一上小学要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出国多少时候在等啊，等什么呀？等发榜啊，有没有你啊？你为什么要等？你已经定不了啊，你要出国要签证又要等，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定不了你能不能拿到签证，能不能拿到奖，都在等啊。这多少时候人就在这等待中度过的，实际的事儿定了也就好了，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忐忑不安。我到了美国以后，最后试验也做完了，最后就答辩，答这个开始是这个 comprehensive， 就是博士资格考试。哇呀，三个系的五个教授轮番问我的问题，就像审判犯人似的，他们就是跟聊天一样啊，就跟你聊天聊天，聊着聊啪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我的英语又不是像他们那么好，你所以很专心的听一听，听到最后他一个问题出来你赶紧回答，所以到了四个小时下脑袋全都雾了，都根本就转不动了。四个小时下来以后，完了以后他说你出去，我老师说你出去等一会儿，等五分钟，然后我们再叫你进来，我们要决定一下你是不是通过了。那我根本不知道结果，五分钟以后把我叫过去，五个教授就站在那儿摆着脸就这么看着我。我老板就问你今儿觉得考得怎么样啊？我看这个架势我还敢说什么？我说我觉得考得不怎么样。这么一说五个教授哈哈大笑，你通过了，吓唬你一下。你说你到最后一秒钟你才知道通过了，你说你能够确定自己的命运吗？你看很多人现在开始找工作了，毕业要不是一份工作都没有，写了好多申请一份回音都没有，没有是没有，一来好几个，哎呀这个看法也不行，那样就不决定不下来该上哪儿了，你就觉得好，你想一下把你推到十字路口上，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我刚才讲了，人生这几十年关键就是几步啊，一步走对了以后你下边就顺了，一步走错一失足千年恨，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选呢？那个时候就觉得人的智慧不够啊，需要有一个智者来指点迷津，经常就碰到这样问题，是不是？人就是这样的，把握不住一直在忧虑啊，忧虑明天。你今天可能觉得你样样都有，明天你就可能一无所有。我在 Cleveland 的时候，我一个弟兄在学校在公司做得非常好啊，这回当了主管了，这边正在盖30万的房子，我们那边30万房子就很好了，头两个月还受到公司的通灵嘉奖，没想到房子还没起来突然一封信你被解雇了。那你都没解雇没有工资还有什么，赶紧又卖房子找工作。那后来一打听说为什么要帮我解雇，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你工资太高，解雇一个等于解雇两个，就是你没有理由啊，你怎么保障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你怎么保护命？所以人就是这样，一直在焦虑的忐忑之中啊，你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你一日当生何事你上去不知道。 你说你这样的生活怎么样可能是平安呢？怎么可能是喜乐呢？第二点，人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我们都在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编织一个梦，然后就按着这个梦一步一步往前走啊，就像赶船赶飞机是一站一站往前赶，你赶不掉一站掉下来以后就不行了。你就是想将来有一天我达到了哪个标准，我一定就很高兴了。是，当你达到你预定目标的时候高兴一阵，那个高兴那么短暂，很快就被新的苦恼所取代，新的压力所取代，然后你再去奋斗，到了一个新的期又高兴一阵，然后马上又没有了，又一次就这样奋斗，越快达到你极点你越感到失望。不过是如此，就像围城讲的一样，没有进去是非常想去，一进去一看不过是这样又出来，人就是这样。你没有毕业说赶快毕业吧，什么时候只要把这些考试都通过了，哪怕做试验也觉得轻松了。是，你考试通过以后你做试验就轻松，刚轻松一阵就不行了，有时间限制的，你一年把试验报告要写出来又觉得压力很大。报告写完以后毕业的时候赶快找一个工作，哪怕是随便有个工作先做了再说，有了工作也高兴，刚一高兴一阵又不行了，我的年薪才2万，人家都3-5万啊，行了，赶紧再跳槽又找新工作。你找了新工作3-5万以后高兴一阵还是不行，替别人干不行，还不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你当了老板你才知道老板多不好当。后来我在那边管一个实验室，真是辛苦啊，你除了自己做实验你还要整个想整个实验室的前途怎么样的去找钱，这个整个的前瞻怎么样，昼夜不得安宁。我还想还不如让我去当个实验员，叫我做什么做什么。可是当你让当个实验员你心里又不甘，人就是这样左冲右冲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有人说啊，人就是两大难处，第一个是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了。是他说啊，他说你如果要想伤害一个人，最深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很容易，你把他所要的一切物质、名誉、金钱全都给他，你就最彻底的伤害了他。为什么？他没有希望。人在逆境中还可能只要有一线希望他还活得下去，但是当他觉得没有生活目标的时候就活不下去。你们知道柯达的老板是怎么死的吗？最后真是亿万富豪啊，这是要什么有什么，一下床脱下就地上了给你穿上了，一刷牙牙这个水牙刷都给你挤好牙包给你用了，一上桌子山珍海味，这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可是他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人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说我的这怎么办？跳海自杀，看见了没有？人满足不了。有人说我哪一天只要有了多少多少钱，年薪多少，我一定就很满意。是，没有钱是不行的，你要衣食住行你要生之前都需要钱，钱多了一定好吗？不一定啊。我住在 Milwaukee 就在芝加哥北边，芝加哥北区就是有名的富人区，但是我问那边的医生说那就是这个富人区里边需要看精神病人的大夫最多。前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他们有些记者去采访那个中了这个采奖的人，他就想这些人中了这么多钱一定生活很好，就采访他究竟怎么样。其中一个人大概中了1300万是多少钱，记者就问你中了1300万感觉怎么样，哎呀他说甭提了，他说中奖的前几天呢就跟这云里在雾里一样，他不敢相信自己有1300万，怎么可能一下就1300万，是在做梦吧，不是真的吧，一直在这个虚幻当中度过好几天，最后确实证明真有1300万了。还没开始高兴，过去的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亲戚朋友全都上门了，人家来又不说要钱，哎，只是这么长时间都没见过你了，那你都好吗？那你知道早不来晚不来，怎么刚好我一中奖就来了呢？那一定是来要钱的了。 那你说你中了1000多万，人家要你3-5万，10万-8万还能不给吗？都给。那怎么给啊？亲戚有远有近，都给一样，有摆不平。那你说多远给多少钱，多近又给多少钱呢？都很难摆，就闹一大堆矛盾。夫妻之间和孩子之间这个钱怎么花，闹出一大堆矛盾。最后钱剩下了，往哪儿放啊？又是一个大困难。你说放在银行利率这么低，你炒股票万一炒输了怎么办？你放在家里万一别人来抢来偷怎么办？你说偷到抢来好，最后谋财害命，连命都保不住。我说一大堆的这个烦恼啊，真是还不如一般人呢，就这没有什么钱能过得去的就行。所以物质上这个满足都是很暂时的。我们开始买一辆托维塔新车，白的，还是爱惜的很啊，成天3-2天就洗打蜡，打的他能够照见人影了。有时候看见有个黑点，穿了衣服就往上蹭了，干净的蹭。可是过1-2年，就开始巴黎开始有点锈，就不怎么爱惜它了。有时候1个月都不洗一次车了。有时候看的实在是太脏了，也该洗一下。刚洁的要洗，一看天气预报明天可能下雨，哎，说刚洗了明天又下雨，不又脏了吗？那你说等到什么时候洗了？就这样。威斯康星的雪很大呀，有的车就趴进在路上，那有时候一下雪就这么高啊，整个车都糊满了。我经常看见有人哪开车连雪都不愿意铲，他就把这前窗户啊闯出了一个小窟窿，后窗户卡一个小窟窿，就在看哇的开着道子。你说在这个时候，这个车还有什么喜乐啊？不过就是一车当铺的工具而已吧，是不是？不能给你带来长久的满足。后来我们到了威斯康星又买了房子，很大，1/4 acre。
可是你住两三个月以后，哎呀，觉得好像你就习惯了，就是这样啊，也没觉得有多新鲜，也没觉得房子有多大。那四分之三个 acre 的草地，我买的5.5码的剪草机，自己往前走了，剪一次要4个小时。这还好一点呢，在秋天那个少树叶是最难过的，几十棵树在。你今天好容易用耙子一点一点把它弄在一起，你今天没装袋，明天一开始风一吹，全部吹在哪儿都是，又重新再弄。你装好以后还要装特殊的袋子，要到特殊的地方去倒了，不是随便扔的。今天刚扫完，明天又掉了。几十棵树又不是一天都掉完了，这一个秋天就成天就找收树呀，觉得苦不堪言了。住房子好不好？是好，你有外边有好的空间呢，总比你住阿凡提是，你外边可以活动活动啊，剪剪草，周一休息，但确实带着很多的弊啊，费很多的时间在压的 work 上。冬天一下了雪，再冷的天，第一件事就起来吹雪，根本扫雪不行啊，就是那个 snow blower， 就是那个电那个就是柴油机的那啪啪啪吹的把雪吹出去，因为你不吹这车就出不去，早上上不了班。后来我就跟我爱人商量，我说啊，等孩子们长大都出去，我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回去住 apartment 吧。为什么？真是负担不起了。却发现像美国这样住房子的大概从35岁到40岁，因为他找到工作安家立业以后才从这个公寓搬到房子里边去，平均住干但是这20-30年又得搬回公寓去。为什么？住不起了，人也老了，就这几十年了，你看见没有，满足不了人的心理空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神乃是这样造我们的，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是人是这样受造的，他就有个对永恒的向往，对永生的向往，他就不能够纯粹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因为他是一个有灵的活物，他要追求灵界的丰盛。所以我昨天讲的巴斯赫，法国的有名的科学家，他就说过，他说在人的心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一切的物质金钱名誉都是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就明白了。有人说好，我到有一天有多有名气了就一定好了，当一个名人。你可知道很多出名的人多么想过一个般老百姓的生活呀？为什么？名人什么隐私权都没有了，一点事儿就跟你吵得沸沸扬扬，你戴安娜就这么死的。所以这就是人的第二大难处，你怎么笨，你这个满足只是很暂时，得不到持久的长时间的喜乐平安。第三点，人不能够面对死亡，怕死。我们常常说唯物主义，有生就有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说实在的，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面对。有人说，当父辈还在的时候，觉得自己离死亡还很远；可是当父母一死了以后，就觉得离死亡那么近，为什么？因为原来父辈站在我们和坟墓之间，现在父辈一走掉了，我们直接面对坟墓了。人过中年以后就过得很快，你们可能有些年轻人还没有体会。中国的俗话说，人过30天过午，人过了30好像太阳就开始偏西了，尤其40岁以后你过得更快。我们信主的时候都不敢过生日，你过去年小的时候还过一生，又长一岁啊，都很高兴了。你现在已经过了中年以后，你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啊，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啊，就知道你究竟是来日可数了。你还能有多少年呢？你40岁再活80岁，不过再40年呢。你看前十年过得多快啊，就算你活100岁，不过60年而已啊。我刚才讲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怎么开始呢？
1966年5月25号，聂元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山墙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那一天我去看大字报，那在大字报面前听见人怎么辩论，现在想起的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可是过了多少年了？34年了。30年弹指一挥间，人的一生有几个34年？恐怕多说连3个都没有，2个2个半，就这么快就过了。是中国人说形容这个生命之快，就是白驹过隙，就好像你从门缝里边看见一条跑飞快的白马驹，稍纵即逝，就没有了。所以我在信主的以前就是很彷徨，虽然从旁人看来好像都很不错的，事业也不错，家庭也不错，但是心里有一种很彷徨的感觉，就抓不到这个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进了北京大学以后，那时候10几岁，第一次去参观北京天文馆，那从天文馆出来以后我就绝望了。我说你看宇宙之大，星球之间的距离都是以光年计算的，光一年走多少路，这样你说这样人才几十年算什么呀，觉得好像人渺小的简直就像灵一样了，这样这人活了一辈子还有什么意思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那种感觉，就深深被一种绝望，一种空虚所抓住，不知道人这辈子能够做什么，再有做又怎么样，不过就是百十年了，你和宇宙比怎么能够比得上啊，找不到人的定位在什么地方。到了中年以后觉得时间更快了，成天疑心深暗管，稍微有点疼痛了，哎，觉得怎么疼啊，好像像什么病啊，又不敢去看大夫，就自个儿去翻书嘛，越翻越像就是这个病啊，又不去看，看了万一是这个病又怎么样呢，就坏了，成天自个儿吓唬自己。你说你不怕死，没有几个不怕死，因为你不知道你死了往哪儿去啊。就当时深深的被这些事情忧虑，所以我说我死了以后是火化是土葬都无所谓，我是学生物的，我知道你土葬被微生物都吃了，火化烧那会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什么都行，我不能够接受，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在那个时候突然从宇宙中消失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实在想象不了，所以我就不敢想，我就拼命的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努力工作多出一点文章，当我百年以后还有人读到冯秉成写的文章，就会想啊，想当初还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哎，就觉得满足了，还有人纪念了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努力的工作不让我有机会去想这些事儿，回到家里倒头便睡。我想我最好的死就哪天在办公室在实验室头一歪就过去了，实际不行啊，有时候夜里醒了以后还会想这些事儿，真是非常的焦躁。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样，我真是这样过来的，是你没有平安呐。所以现在西方人就是知道时间过得快，是拼命想抓住时间不让它流失，所以现在是健身运动，这个美容保健啊，各种方面都做，就需要抓住时间不让它走，永葆青春，实际做不到啊，瞎花了很多。啊，有人说就是这样，男士发现自己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当然你可以 make up 化妆，可是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那太太呢，看见自己的先生一天比一天中厚，中间变厚了，就是这样啊，你没有办法呀。所以这都是人的很多难处，你把这些难处加在一起，你怎么可以考虑你有这个幸福美满喜乐的人生，你的喜乐那种满足是那样的短暂，你长时间是处在忧虑彷徨恐惧之中，这就是每一个没有得到神生命的实际的写照。不管你外边多成功，你有多漂亮的光环，但是你内心你自己知道，
许多人就是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不愿意去深想。但是要想啊，要想你怎么样在世界上活得好，有光彩呀、啊，怎么样人生是丰满的呀。西方人是这样，东方人也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我们中国人说人生我们比较积极啊，我们讲人活在世上，人过留声，雁过留名啊，我们就总是要有点东西的。所以中国人讲三立啊，立功立德立言，给世界留下一点东西。可是你想想，就多少人有资格立功立德立言呢？就算有少数人有这个资格，他们的生命一样是感到空虚的。你看曹操，曹操也算不错的了，只有三国统一是吧，他又在诗词方面又就很有才华，最后可是他的在《短歌行》里边怎么写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披露朝露，去日苦都。就这样，你像陶渊明有名的田园诗，他最后在归去来兮辞，他就弃官回故里的时候，本来很高兴的，第二年看了整个万物复苏，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他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就整个万物复苏，泉水就从山上噗噗这样流下来，这是多好。可是逼风一转，善万物之得时，感物生之行凶，看万物正复苏，一想到自己老了，很快就要行将就木，马上悲从中来，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我给大家复习几首古诗。我们知道我刚才提到苏东坡，苏东坡他写了一个《赤壁怀古念奴娇》，写的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词。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遗失多少豪杰啊，写的非常的气势磅礴。然后大家写周公瑾，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婚姻非言，就写的火烧赤壁啊，这个进连环计，然后借东风火烧曹兵80万，这一仗打下来以后就建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但是话锋一转，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列江月。因为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呀、啊，这个时候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做团练护士都48岁了，他想你24岁就成就了这么多的霸业，我都48岁做个团练护士还有什么劲儿？人生如梦。实际苏轼他的词他的书法都是非常好，但是他还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周瑜当然不错，周瑜可是活活被诸葛亮气死了，诸葛亮最后死得也很惨，最后刘备死了以后，他就按照刘备的遗旨就把阿斗立起来做皇帝，他自己带兵啊，南边是七擒孟获，然后北出祁山，就是打通去洛阳的路，把曹操打下来，几次都快要得手了。可是阿斗在国在成都不理朝政，而且听信谗言说诸葛亮要拥兵自重，要造反，急到金牌把诸葛亮召回，就是回成都根本没事，再一回去战一无战绩，几次下来就全完了。最后诸葛亮看见不行了，最后把兵权交给姜维，他自己就惨死在外乡，很快成都就被攻下。所以你看见这些所谓三国这些人物真是都很凄惨，那曹操最后统一霸业不过也是短歌行也是那样苦吗？所以我们中国大陆出了一个连续叫《三国演义》，有一个主题歌，我就很能表现这个说法，就是这边的，上面这个。
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如笑谈中。就是这样，你打来我打去，怎么样呢？江山都还在，是非成败转头就是空的了。就像张面写的李延廷一样，多少六朝心扉事，皆如渔樵闲话，最后不过就是渔夫樵夫谈话的笑料而已。所以这古人把这个人事都看透了，这身外之物。你再看看《红楼梦》，先翻上边，一会儿再放下边。曹雪芹写了一首好了歌，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一片黄忠草没了。属于这些有名的将相人物，现在就是一座一座的荒坟而已。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计较多时眼闭着。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当然，我想在座的女士不要多心。他已经看透了这些身外的东西，你读了这些字字震撼人心。他最后十二金钗都每一个金钗都有一个排头了，写他们将来最后的结局。最后有个聪明的是写王熙凤的，读了让人毛骨悚然了。他说什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守终有个，家破人亡各奔腾。枉费了一玄玄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是大夏清，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互悲心，叹人世终难定。当时我读到这些都会掉眼泪，同命相连。你想想当时的荣国府、宁国府是何等的繁华，你想想当年的王熙凤是何等的光彩照人。曾几何时，几年下来落得那样悲惨一个下场。所以整个这《红楼梦》描写的，我是觉得它并不是描写一个荣国府、宁国府的问题，它也不是整个描写一个封建王世家的问题，那也是描写一切没有找到神的人的一个下场。你终有个结束啊，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那儿。我就能够感悟到，这些文学的巨匠都在苦苦的寻求一个真道，究竟什么是人生的真路？可惜找不到。所以最后在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没有办法了，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进了佛教，佛教救不了他呀。所以我经常信了嘴，我就在想，我说当初如果这些文学巨匠，这些真要深刻的洞察人生的人，这些看透了人的身外之物没有希望的人，他们如果当时知道福音，恐怕早就举双手敞开心来接受神的救恩，因为他寻求的就是这个永生之道，找不到。你们想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多有福气，你还没有寻求，还没像我们的先辈这样的苦苦的挣扎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放在你每个人的面前，为什么不要？你非要走到这下面吗？走到绝境你才回头吗？要吃尽苦头再回头吗？
有人说我信是可以信的，再等等吧，反正我会信的。我劝你不要等。圣经说了，当成耶和华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什么意思呢？不是神离我们远了，有时候我们会离神远的。你今天刚才张弟兄讲的，你今天福音离神这么近了，你就没有凭着信心跨进神的门，一旦你出去以后又离得很远，有没有机会再回来都不知道。我在克利万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从另一个大学做完博，就是做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也在这个医学院工作。他主动来找教会，还没有信主，我非常高兴。每一天不管风天下雨下雪，每一次都派人去接他到禅定班来学习。我临快走了，我就问他怎么样啊，信不信呢？他说我一定会信的，冯老师，你放心走吧，你就是三两个月的事情了。我就走了，一年以后我再回去，根本找不到这一对人了。我就问教会人，我说这对夫妇上哪儿去了？说人不来了。我说是不是搬家了还是离开城？没有，就在这儿了。我说为什么不来呢？他说人家拿到了六四绿卡了，人家不来了。六四啊，六三年，九三年的时候发了绿卡，他们拿到绿卡。那我说不来去请了，说去请了，人家也不来啊。人家就说我都有绿卡了，我还去教会干什么？当时我听的心里真是非常的难过。我就不知道这一对夫妇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得救，也许神怜悯他还给他救，也许就没有了。如果当初他就凭着信心就跨到神的门里面，他可能还会有软弱有动摇，但是神就会保守他的，因为他一定是神的儿女。而且很多时候生命都不在我们手里，你都不知道将来你的寿数几何。因为我走的教会比较多，真想看到这种意外的事故的出现。前年从胡阿姨转过来一个大陆学生，他在我们城市一个大学念书，刚来因为没有车，所以他 roommate 就开车带他去超市买东西。没想到这个车第一到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方向盘失灵，结果一下就撞到一个电线杆上，结果电线杆上倒下来，刚好砸在车里，正是在这个女学生的头上，当场砸死在了，27岁。那是他父母正在那儿探亲，真是呼天呼地都没有办法呀。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教会全力以赴出来帮助他办的一切的好事，分文不停。这件事情也是让他们猛醒了，看见人生是这么的脆弱，这么的短暂，应该真是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来抓住神的救恩，能进入他的永生。是父母先信主，信主以后他的姐姐信主，姐夫信主，然后出事的那一家夫妇两个信主，就带了十几个人全都到主了。后来父母回国了，回国以后在这国内办家庭教会。是人生是很脆弱的呀，是千万要把握时机。我们93年搬到 Milwaukee 的时候，那时候我孩子刚好上高中，就想找一所比较好的学校让他念。后来我们就拜访了三个大家推荐比较好的高中，去见高中的校长，跟他们分别谈话。结果发现一个学校呢，这个校长非常好，对学生非常的爱，所以我们就决定就念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确定以后呢，我们就先搬到这个区，住在这个公寓里面，租了一个公寓。结果这孩子进去确实很好，8月份进去以后，确实是老师对他也特别好，校长对他也特别好。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就是同年的12月份下午2点钟正在上课的时候，这个校长正在2楼的教学楼上走了，突然从校外冲进一个人，对着这个校长连开3枪，当时就把校长打倒在地，赶紧往医院送，还没送到医院就过世了，40多岁。我孩子就非常的悲痛，就孩子就学校就开追悼会，我也陪着他去。结果就看了那一孩子啊，都一个上去痛哭流涕的讲，而且都是平常的调皮捣蛋的学生去讲，就是看这个校长怎么样爱他，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很少看见美国孩子这样。后来在12月份，威斯康已经很冷了，他们就在晚上站在室外的那个跑道，400米跑道，一人这个站一个，一个人举一个蜡烛，为这个校长守信。 当时我心里的负担就很重，这样一个人正好学生这么爱的一个人，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那我就放心；如果他不是，虽然世人看得这么好，在神的眼里还是有罪。就后来一打听，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就非常的失望。后来我跟他一起去参加追悼，参加他的追思会，在教会都很好，看见他们亲人也悲痛，但他们悲痛都有节制。他因为他抱着有希望，他将来这个分别只是暂时的，将来有一天在天上还要再见，他不是一种绝望，能看得出来他们不是装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在座的朋友，你一定要抓住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知道人生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什么样让你的一生真正有意义。去年年初有一天我翻中国科学院的学报，那个时候中国科学院又增补了一批院士，我一看生物口增加了12名院士，其中2名竟然是我的同学，一个是同年级的，一个是同班。这个同班的跟我住在一个宿舍，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全班考上2个研究生，他去上海，我留北京，结果他现在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是一个传道人。啊，当时心里也是有一点动了，人心都是这样的。那现在他被任命，最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说实在的，我从心里也很为他们高兴，为他们在学术上在各方面的成就高兴，但是我也真正的深深的感谢神拣选我走上传道人的路，这是很蒙福的。大家不要想是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不是这样的。我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我心里真是这样。我为他们高兴，同时也为他们祷告，希望神能够怜悯他们，真正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这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他们提院士的同时，我另外一个同学是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食品科学院院长，身体非常好，当学生的时候是北京大学游泳代表队的队员。就在提他们提院士的同时，他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还没送到医院就过世了。那你说人都没有了，这些头衔还有什么用呢？这些功名利禄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主耶稣说啊，人若赚了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呢？你看主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惊人的比喻啊，他把全世界放在天地边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另一边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都还要重。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的，只有神所赐的生命是永远的，就是一个永恒和暂时的区别。我们今天可不是这样啊，哎呀，我要有个3-5万、10万的年薪，这一辈子就值了。啊，我要当一个公司的总裁就值了。神不是说啊，神说你赚了全世界，你失掉神的救恩都不值啊。这就是神的价值观。我并不说大家不要好好工作，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努力为社会服务。但是你要知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你不要因为你忙于你的学习，忙于你的工作，而失掉了得到神的救恩的机会，这样就不值了。所以今天大家愿意放下繁忙的工作学习来到这儿，就是在追求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可是我希望你每一个人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今天你就凭着信心站出来接受他，真正实现你生命的价值。不仅神祝福你的工作学习， 而且你慢慢要有神的事业，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能够成为他人的帮助，你这样活的一生才有意义啊！如果你完全的自我这个小圈里面，你再成功都是没有价值。我们今天呢，买很多保险了，买汽车保险、健康保险、房屋保险、人寿保险，这对不对？这很对。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有个事故出来以后，你有了保险，你的人生就过得平稳一点了。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投入什么资，买了什么保险了吗？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你知道你要往哪儿去吗？这就是说，信仰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样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在罪里，都活在痛苦之中。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现在救恩已经做成，你又借着你所拣选的人努力的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能够得到你所赐的生命，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今生和永生的盼望。父神，谢谢你带领我们两天的福音营，今天我们就最后要结束了。父神，求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人，求你的圣灵能够催逼他们，能够启发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能给他们的信心，今天能够带着你丰盛的救恩离开这里，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所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呼召，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还有哪一些你知道这个神的救恩和我们人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你愿意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愿意过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你愿意成为神的器皿，借着你成为众人的祝福。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救恩，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举起手来向神做个表示。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哪一位？你说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们自己啊，每一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恳求圣灵来带领帮助你们。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你们好好安静，把握时机，把握机遇，机遇稍纵即逝。你的今天，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再一次领导。是神既然把你们带来，你们心里又有感动，为什么信不过他，不迈出这一步呢？所以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感动，你们勇敢地走出这一边，回到神的国度，进入他永恒的家里，不再流浪，不再漂流。所以还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还没有哪一位，我再问最后一遍，这次福音的最后一遍，如果你们内心有感动，圣灵在催逼你，你要接受耶稣，你还在挣扎，你就知道一定是圣灵在催逼你，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跨出来，今天就成为他的儿女，不要再等待了。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感 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吗？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
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救恩又临到了众多的弟兄姊妹。父神，谢谢你保守他们，引领他们走一生的道路。父神，今天我们福音营就要结束，你保守我们在座的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圣灵的开启他们继续来到查经班，来到教会，更多的了解你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求圣灵来开启他们的心和眼，能够不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凭着属灵的眼睛来认识你，来追随你，来归向你。父神，也谢谢你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祝福他们，感谢他们在这次福音营的各种辛劳，相信他们的主内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也保守我们信主的新的弟兄姊妹真实的主里能够健康稳定的成长，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普通话学人之家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成为荣耀他的地方，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感谢祷告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另外今天有人提出来，因为有一些原因他可能不便公开的决志，我们体谅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下来来找我们。这个神都是只要你真心的相信，神都知道。好，所以你散会以后你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谢谢大家。
下面还有几件事情需要通知一下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已经拿到了
先坐下
两张纸，这刚刚又放下去，一个呢白燕子的纸。